刚才明理报告就是要坐在后面两排的都往前坐，结果呢，大概还是没什么效果。你不需要动了，因为那个座位上好像是有你的名字，所以你一定要坐在那里。我想这是大概普世教会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有些人就是喜欢坐后面的两排。当然可以做一个调查，看看原因在什么地方。那我自己感觉的话，坐在最后的话，有一种比较安全感一点，而且有一种自己所需要的空间啊。那我也蛮喜欢坐后面的，因为以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没办法，这一定要坐前面，而且往往也有坐在上面。所以当我现在一不在教一个教会的话，那我就喜欢坐后面。那我在 Austin 教会聚会，我在粤语堂聚会。那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的后面的几排，他们都拿绳子把他绑住的。然后他们现在认识我了，他一看见我来，他马上就把绳子稍微拉起来一样，让我可以坐得稍微后面一点。但是大概还是不能够坐在最后的一排。我知道，所以不要紧。那当然了，你说就算你把后面的两排把它拉掉，你还是有两排。好，那挺高兴能够今天跟你们在一起的，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来读神的话语。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读一段的圣经，好吗？如果你手上有的，你就把它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1到15节。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听我念，好吧？约翰福音的六章第1到第15节，我是用新译本来念的。这些事以后，耶稣渡过了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了他。耶稣上了山，同门徒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观看，见一大群的人向他走过来，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为的是要试炼腓力，因为他自己早已知道要怎么样做。腓力回答：“就算有200银币买的饼，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那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耶稣吩咐他们：“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很多，众人就坐下来了。单单是男的数目有5000人。耶稣拿起饼来，他祝谢了，就分给坐座的人。分鱼也是一样的，都随着他们所要吃的。他们吃饱了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把它收拾起来，免得浪费。”门徒就把众人吃剩的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开窍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了之后，又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你的真理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在大概7月底的时候，美国的《纽约时报》有一篇特别的报道。那在7月底的时候说，在过去2个星期，大概就是从7月初、7月中开始有2个礼拜，在6个不同的国家，一共有247个人死于恐怖分子的攻击下。那我们又可以再加上。他那个报道之后，在 Florida 州2个夜总会，因枪杀而死的人，大概也在同样的一个时候，大家可能也记得，在德州有5个警察被杀。 然后那之后又有一个，也是在德州的一个热气球的意外，死了有19个人。然后又加上2个星期，路易斯安那边的水淹，又死了10几个人，损失惨重。那前2天意大利的地震，也死了大概有280人。我想，当这些的新闻啊，不停的来到我们的眼前，真的，它没有一天你可以松一口气的，不停的来到你这里的时候，大概都给我们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的难过，也往往使我们对死亡的这种的消息会感觉到麻木了。如果今天告诉你在阿富汗或者是在伊拉克又死了多少人，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点是无动于衷，因为对这类的新闻往往一定无动，已经无动于衷了，只是已经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了，太熟悉了。在个人的层面，我想每一个人在生命里也都遇到不同程度的伤痛，如上个月的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5章的时候，我们都讲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又是痛苦又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都感觉到蛮痛的，是不是？我们的很多人都说我们很需要这一个的被医治。在7月，应该在夏天之前，在念书上看到一个这样的帖子，它是引用现在住在伦敦，一个索马利亚出生的一位作家，也是一个诗人所说的一句话。他说：“那天晚上，我打开了世界的地图，把它放在我的膝盖上，然后用我的手指走遍了整个世界，然后轻声细语的在问：哪里痛？哪里痛？然后他的回答说。”到处都痛，到处都痛，到处都痛。我们个人是不是有时候也因着这些在生命里的一些的需要，或者一些的疼痛，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期望他能够医治，他能够满足我们。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的陷入一种的心态。就是要按我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一位的耶稣，不错，我们需要一个君王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的议程，我们要来决定他什么时候浮出来，然后什么时候沉下去，是不是？今天我们一起的来看这段的所看的这段经文。也是在一个认识耶稣的那个大前提之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在座的大概大部分都说我是信耶稣的，我是跟随耶稣的。如果用这几年来大家熟悉的一些的名词，我都说啊，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因此，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讲习班、专题、工作坊、一些的特别聚会，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门徒，是不是？但是，是不是更需要的，我们稍微停一下的，我们是做谁的门徒？你说你在跟随这位耶稣，你到底在跟随什么样的耶稣？还是你在那里跟随一个你自己？按照你的形象所制造的一个耶稣，不说口说是在跟随耶稣，但是实际上有一点带着观一种的观念，就是我在那里指示他什么时候要浮出来，他什么时候要沉下去。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讲到这五饼二鱼的故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神迹，这也是约翰福音书里面的第4个神迹。然后，每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无论是读神迹也好，读耶稣的教导也好，啊，都要记住啊，约翰将这些事情记载下来。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那里说：“ 我把这些事情记下来，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他，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能够得到生命。所以，约翰将耶稣的事情把它记载，他的目的就是要读者知道耶稣是谁。所以，每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如我们在这里今天下午用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或者你在主日学也好，你在小组的查经里面，你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将这一句的话，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让他的名得到生命。要让这一句话作为我们读约翰福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力，让这一句话来控制我们如何的解释约翰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的教导和那些的神迹，而且也要让这一句话来控制我们如何将这句话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不是我一看到五饼二鱼的故事，我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我知道这个故事，你就马上能够告诉别人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等等等等。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讲的都是有错误的，都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些，或者以前听人说的，然后把它套进去。但是我们要真正的要了解这一段经文，这个故事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也是唯一一个神迹，在四本的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这里约翰不是单单记载了耶稣如何喂饱了那一群饥饿的人，他是要透过这一个神迹，要人能够明白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他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人物，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的需要他能够供应给我们。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处境。在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讲到在加利利的海边啊，西边有一个城市叫做提比利亚。这个城市大概是在公元17或者18年的时候左右设立的一个新的城市。后来这个城市越来越发展起来，然后更多人就熟悉这一个城市。当约翰年老的时候写这本书《约翰福音》，这个福啊。就被称为是提比利亚海，但是为了让所有这些年幼的、年轻的和年长的读者都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约翰一开始就说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因为这些年长的他们所熟悉的是加利利海，但是年轻的在那里成长的时候，这一个加利利海，因为提比利亚这个城市的发展，慢慢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就是提比利亚海。所以约翰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这个加利利海，这个提比利亚海，也就是加利利海。耶稣和他的门徒上了这个附近的一个山，然后第二节说有一大群的人跟着他们。然后约翰在记载的时候也特别讲一下这些人为什么跟他，因为看见了他在身上所行的神迹。那如果把妇女，这里说的有5000，男的有5000，如果把妇女跟孩子算进来的话，大概可能到18000到20000人左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个群体，20000多人的一个群体，大概是当时很多政治家的一个梦想。你想想，对着20000人来说你的政见。当然，老实说，不是单单政治家，是不是？那有哪一个的传道人不希望对着一个坐得满满的人的一个会堂在那里讲道呢？是不是？我看过有些传道人的他的履历上，他会写：我曾经在一个几千人的地方讲过道，我也曾经在那个地方带领了几百人的信徒。只是我们都经常会看到这些，啊，有多少人，多少人。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是讲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然后在于第四节，约翰又加了一句话， 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是在约翰福音里第二次提到逾越节。那约翰提到逾越节是在暗示读者，暗示你和我，这一个节作下来喂饱五千人的这一个故事是和逾越节有关的。但逾越节当然就是离不开出埃及，是不是？所以这一个，所以喂饱五千人这一个的故事神迹与出埃及这个主题是分不开的。那出埃及有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当然里面包括了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离开了埃及，然后在红海中走过，在旷野流浪了有四十年，然后在这四十年的其中神如何的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第五到第七节，这一段是帮助我们然后将耶稣如何的将他和旧约的先知把他连在一起的。当耶稣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呢？当你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会蛮奇怪的，耶稣在那里问门徒去哪里买饼来喂饱这些人呢？难道耶稣不知道吗？但是约翰为了要我们不要在那里乱猜，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向腓力问这个问题，我们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他的目的想试试腓力的信心，想来看看腓力对他自己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当然这里这一句话，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呢？如果你在教会有上主日学，也读过了旧约中南，或者读过旧约的几本书，你大概会觉得这句话好像蛮熟悉的，好像在哪里听过的一样。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呢？在民数记的十一章，就是当他们出埃及了之后，百姓就在旷野埋怨，在旷野没有东西吃，但是在埃及什么都有，有鱼有肉有韭菜等等，什么都有，但是现在在旷野都没了。但是摩西就很急，然后他说，他就问了神，我从哪里买，我从哪里得到肉，我从哪里去找到肉给这些人民吃呢？这句话跟腓力的所说的是不是一样的？耶稣是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然后摩西在这里是问神，我从哪里去找肉来给这些的老百姓吃呢？然后我们看腓力的回答，耶稣问腓力去哪里买饼，去买饼给他们吃。那腓力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就算是两百银买饼，买的饼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那个这跟神说你给他们吃，然后摩西就说了，难道把羊群和牛群都给他们宰了就能够给他们，他们能够吃吧？或者把海里面所有的鱼都给他们去拿过来就够吗？这个好像跟腓力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腓力说，就算有两百银去买饼还是不够的。然后摩西在这里说，我就是把所有的牛羊拿来宰了还是不够以色列人吃的，是不是？然后是透过这样的一句话，从哪里去买饼呢？就算两百两银子的买的也是不够吃的。约翰透过这一句的话，就将我们在这里的这个耶稣和在旧约的那一个摩西怎么样把它连在一起了。摩西问神，从哪里买肉给他们吃，就算把海里的鱼都拿来了还是不够的。摩西不知道这个答案，他没办法。但是耶稣提了这一个问题， 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但是耶稣知道这个答案在哪里，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在这句简单的话里面，这个约翰作者就在那里告诉我们，这里你所看见的耶稣是比旧约的那一位的摩西怎么样，是更加的伟大，是更加的是有一位有能力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记载有一个门徒，就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带了一个有五个大饼大麦饼两条鱼的孩子到耶稣跟前。我想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故事的细节，正如门徒说的，这个分量大概只够一个人吃吧。在当时的话，麦饼是贫穷人吃的食物，因为大麦是粗的，可以在肠胃里可以留得久一点。我们当中是粗米的糙米的，我们大概都知道是不是，吃了可以不容易这么会饿的。而且大麦这个饼的话，有钱的人是不吃的。好，这是在你前面的面前的这个故事。当你在看的时候，你又会想起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很相似的故事。有一个人从巴黎来了，以利沙和他的100个门徒没有东西吃，这个人带来了20个大麦饼。以利沙的仆人说，20个大麦饼我们100个人怎么吃得够呢？你没看见这两个故事的相似的地方？然后又注意这里怎么说呢，以利沙就给他们就行了，结果呢就喂饱了100人。喂饱了100人之后怎么样，还有剩下的，是不是？那讲到这里的话，你就看见列王记下的这个故事跟我们所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是不是呢？在旧约里面是讲到有100人，但是在耶稣的这个神迹这个故事里面至少有5000人。然后在旧约这里讲到是有20个麦饼，但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是讲到有5个饼2条鱼。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让这些人坐下给他们吃，是不是？马可呢，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他比约翰又加多了一点的细节啊。刚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叫人就坐下，是不是坐在地上？然后又加了一句话，约翰说在那里有很多，是超很多。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是什么？耶稣叫门徒啊，吩咐人怎么样坐在青草地上，然后把这5个饼2个鱼给他们吃。我想我们任何人熟悉圣经的读圣经的人，你一听到了这一句话要他们坐在青草地上，那你所有这些读圣经的细胞都要活跃起来了，是不是？要他们坐在青草地上来喂他们。然后叫你想你在哪里听过这一句话？诗篇大家熟悉的，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所以当时熟悉旧约的犹太人，他们看到约翰的记载，就很快的就能够把耶稣和旧约的诗篇又把它联系在一起。耶稣在那里带领他们，耶稣是他们坐，是他们躺卧在青草的地上，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然后给你看见的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一位的先知。接着下来在第11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分给他们，大家都吃饱了，还有12男剩余的，就是喂饱，这就是那一个喂饱5000人的那一个的神迹了。既然喂饱了，那写故事的人就会写，叫大家对耶稣的结论，是不是？这个神迹在他们的面前实现了。好，那个结论是什么呢？在14节当然你记得在13节讲的吃了还有剩下来的还装满了12个男子等等。然后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因为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同样，我们当中有些 我们当中熟悉圣经的，特别是旧约圣经的，你大概也会想，这句话好熟悉，好像在哪里听过的一样，是不是？翻开一下你的笔记，或者翻开你的串珠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在生命记的十八章这里有一句话，我要从他们中间，你们他们的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就是像摩西一样。然后就是神是对摩西说，当你走了之后，我会在你们当中要再找一位的先知。然后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这一位的先知将要会比摩西更大的，比摩西更大的那一个的先知，就是这一个喂饱了五千人，至少五千人的那一位的先知，那一位的耶稣，是不是？摩西没有办法喂饱。摩西说，我去哪里找兵？我就是把所有的牛羊都宰了，还是没有办法喂饱的。但是现在来了另外的一位先知，他也在问他的门徒，我们去哪里买饼？但是这一位的先知知道他要做什么，只有五个饼两个鱼两条鱼，他能够喂饱了五千人，然后又剩下了十二个男子。那除了耶稣，就是旧约里所讲的那一位先知，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呢？这一个喂饱五千人的故事，也就告诉我们，这位的耶稣，这一位的先知，他能够供应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正如耶稣教导门徒，也教导我们那个主导文说的，今日的饮食怎么样赐给我们，在第一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最基本的需要还是衣食住行。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神迹来告诉我们，这一位的先知，这一位比摩西更大的这一位的先知，先知的意思就是那一位从神而来的，他能够怎么样供应我们。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在西方居住的伊拉克人，他看到自己的国家在这十多年来被战争的摧残，很多人都被炸弹炸断的腿，他就开始筹款，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专门制造轮椅的工厂给那些断肢的人。对于断肢的人来说，轮椅就是他们每日所需要的粮食，是不是？那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大麦饼。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者还有一些人为了生存在那里挣扎，或者你都还记得那一段的时间，每个月的收入只能够供应自己最基本的需要，收入也只是能够供应自己基本的饮食或一些或交通工具。因此我们每日的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今日我所需要的食物。你大概记得那个时候，或者我们当中还有人在这种的阶段里面，但是或者是今天我们更多的人已经将我们的需要和我们所要的东西混乱在一起了，我们的所祷告的时候所求的已经分不出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我们要的。我想我们有小孩子的，跟小孩子讲过这些话，是不是？这是你要的呢，还是你的需要？或者大家很多人都还记得，大概四年多前在国内有一个青少年的故事，他用了大概22000的人民币，然后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把它卖了啊，22000的话大概是美金3400多左右。你还记得他为什么卖吗？为什么把自己的一个肾脏卖掉，用大概22000左右的人民币，为的是要去买他的 iPad 或他 iPhone。 就是我今日所需要的 iPad， 那些高科技的产品，那些车子，好的房子，求你赐给我。我们的社会无论是在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我们已经将个人的需要和个人要的东西已经把它弄 混在一起了。但是这一个的神迹在那提醒我们，这一位的主，这先知， 这一位的大牧人耶稣会将我们所需要的日用的饮食会供应我们，叫我们能够安心的、放心的能够来依靠他，来相信他，来跟随他。我想往往我们就在这里就结束了这五饼二鱼的故事，是不是？他能够供应你的需要，那你有什么需要吗？现在就把他带到耶稣这里，是不是？他是我们生命里最大的那一位的供应者。当然你也听过一些传道人讲到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五饼二鱼，是不是？你有的就是那一点点，五个饼两条鱼，就是够一个人吃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愿意拿给耶稣的话，奉献给耶稣，耶稣会怎么样？耶稣会破碎我们，然后使我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个故事了，或者结束了我们要讲的这篇道了，对不对？不错，将我们唯一的一点点五个饼两条鱼奉献给耶稣，他是能够破碎，他能够祝福，这是对的。他能够供应我们所需用的每日的饮食，这也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问的，约翰是怎么样结束这个故事的？约翰是怎么结束的？在马可福音，这个故事的结束是非常的奇怪。你会觉得，如果你是在那里写小说的话，写一个故事，你大概不会这样结束的。事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渡到对岸的伯赛大区，等他自己叫众人散开。刚喂饱了5000人或者20000人，就说你们走吧。什么样的一个故事的结束，是不是？如果你写，你大概不会停在这里的，你可能再会加一点我们叫做写作那个作者的评语在里面，是不是？但是这里就忽然的就停掉了，喂饱了5000人，然后有12男的剩余的，就打发他们走了。但是你看约翰的怎么样？你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突然的结束？约翰这样说，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群众非常正确的看见了这个神迹，下了一个结论，耶稣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一位先知。既然是那一位先知，那又怎么样呢？就要他来作王，是不是？特别注意的是要强迫他来作王，也就是说要抓住他，要他作王。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约翰就提醒了我们，怎么样？他们因为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因为看见耶稣医好了病人，现在耶稣又喂饱了他们，所以他们要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弟兄姐妹，试想一下，谁不想要一位能够医治我们、喂饱我们、照顾我们每人每日需要的那一位来做我们的王呢？谁不想要一位这样的一个人来做你和我生命的王呢？大概在年初的时候，在香港的一份报纸里看到国内一对名人夫妻在香港有很大型的一个聚会，在那里做见证。这里稍微就提到了一下他们见证的重点，这个重点是放在他们和一些朋友，他们如何呢？因为他们的祷告蒙了应允，特别是在一些很艰难的处境里，一些的危机的里面，他们祷告，然后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然后他们就相信了耶稣。然后他们在这个见证里面说，像耶稣的祷告是很灵的一件事。当然这样的见证我想我们大概都听过，可能也讲过，是不是？最近在国内做培训的时候，在 在两个星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都给这些的学生有机会讲一下他的故事。但是听这些见证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共同的一件事，大家都说在多年前，还是多年也好，十年也好，几年前或者两年前也好，遇到了生命里的一些的极大的危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所以呢，他就转向了神，向神祷告，因为有人跟他说："你来到信耶稣这里，你跟他祷告。"然后他说："我祷告了之后，然后耶稣就解决了我的问题，然后我就信得住。"然后有些人就说："我信得住，这很快的，我就奉献，就开始在教会服侍了。"蛮熟悉的故事，是不是？你想想，谁不想要相信一个所需要的都给我的那一位耶稣呢？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他们被希律王统治，是一个很压迫的一个政权，百姓都希望有另外的一个王出来，来跟希律王对抗。竟然这一位的耶稣有能力医治疾病，他能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他一定有能力可以做他们的王，来和希律王对抗。换句话说，他们要的耶稣是那一位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能够愿意听他们所求的，能够满足他们生命里一切的需要。换一句话来说，他们所要的那个耶稣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一位王。然后这个王能够将他们自己的议程能够实行出来。就好像今天这篇信息的题目"水主浮沉"，他们就是说，要让他们来决定这一个王什么时候要浮出来，什么时候要沉下去。他们是这个王幕后的那一个主持人，是不是？再过几个月，大概只有两个多月吧，就下就这个礼拜九十，两个月。就是总统的选举了，是不是？时间过得好快，是不是？两位的竞选人在不同的地方都在那里说一些老百姓喜欢听的话，是不是？对着这一个群体，他会说一些你喜欢听的；对那一个群体，他会讲一些你喜欢听的。为的是要怎么样得到你的一票。换一句话来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总统来听我们的话。那如果我想要做你的总统的话，我就在选举之前，我就一定的向你有很多的承诺。我会听了你的痛苦，我知道了，我能够明白了，我会尽量将你要的，我要来给你，我要来满足你的期望，要满足你的需要，是不是？然后四年下来，八年下来，又是一回事，是不是？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要一位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主，一位能听他们的话的那个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所想的。约翰的记载是什么？他不愿意和他们玩这个游戏，他就退到山上去了。我们呢？我们也岂不都是要一个有能力的君王，是不是？当我肚子饿的时候，他能够喂饱我。我们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困难、家庭的琐碎的事情，他都能够来满足，他都能够来解决。也要他来帮助我们一切的计划，好像我们能够完成，好叫他能够使我们完成我们自己的那一个梦想。如果你还有一个叫做美国的梦的话，大概也就是说，我要求耶稣来帮助我能够实现我的那一个美国梦，是不是？我们仍然要坐在我们自己生命的驾驶座位，来左右这一个的君王，要他向左就向左，要他向右就向右。这样的耶稣，这样的一个救主，谁不想要？是不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许多教会的一些代祷的事项，会不会给你有一种的感觉？你要的那位耶稣就是听你祷告的， 你要的他都给你，你要没有健康，你要他给你健康，他给你健康，你失业他就给你工作，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耶稣谁不要，是不是？如果今天当中还有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再跟你说，你要不要这位耶稣？他能够将你所要的都给你，你有什么梦吗？他会帮你实现的。如果你要的话，那请你举手。我想大概很多人说，呀，这个耶稣有好过没有，是不是？大概会举手了，是不是？我也听过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的聚会，他说，如果你要你的祷告得到应允的话，你就要信耶稣。你信耶稣的话，你所有的祈求他都会听，他会给的。当时我在上面要替他翻译，我说怎么办，怎么翻译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跟我自己的信念 有矛盾的，是不是？他讲国语，他讲广东话，我在讲国语。那我在想，他讲的广东话听的人不太听得懂的人大概在会中里面不算是很多，那我在讲国语的时候就稍微慢了一点，然后慢一点，然后呢他那边他就性质比较急一点，他就讲下面一句，那就好吧，就讲下面一句，这句就不那就不多翻译了。这样的一个耶稣谁不要，是不是？要在幕后来那里来主使，只是他应该浮出来，他应该沉下去。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告诉你和我什么？约翰在那里告诉这一位的耶稣，对这一个他没有什么兴趣。如果你坚持要这样的话，他会再一次的推到山上去了。他要做君王，就是他要所有的人来跟他的人都要听他的指示，要来顺服这个天国的议程。他要那些跟随他的人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贫穷和谦卑的心，一个哀痛的心，一个温柔的心，一个爱慕公义的心，一个怜悯的心，清洁的心，使人和睦的心，愿意为义受逼迫的心。他要我们爱神，要我们爱人。他要跟随他的人在生命里面要培养出他那样的一个模式。今日当我们回到家中，明天回到工作或者学校，这一个君王要我们在那里去爱我们四周的人，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他要我们按照他所喜悦的那个方式来爱自己，来爱家人。他要我们跟随他，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不是要他来跟助我们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是刚刚好是相反的。在六年多前，美国监狱团契的创始人库尔森去世了。在大概有40多年前水门事件，我们在这边时间久一点的大概都会记得，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库尔森信了耶稣。科尔森出名的地方就是他对尼克森总统的那种的忠诚，然后当时所讲的就是为了尼克森总统的话，他什么都可以做，他连他自己，我们那时候的媒介报道，他连自己祖母的坟那个棺木他都能够踩过去的，是讲到他对这个总统这一种的完全的忠诚，而且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人，很冷的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人。在那个事件最高峰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哦，当时有很多的人对他这个悔改带着怀疑和挑剔的心，想想这个人又在搞什么，是不是在利用宗教为了自己以后再铺路呢，来实现一些我们还不知道他有的轨迹呢？在法庭审判的时候，他承认了所有控告他的罪，然后被送进了监狱。释放之后，从监狱出来之后，很多人注意到一件事， 他的身体出来了，但是他的心好像仍然的在监狱里面。在很短的时间之后，他就开始了这一个监狱的事工，去到世界一些最黑暗最凶暴的监狱，和那些被判死刑的 囚犯和他们握手，和他们来那里讲耶稣基督。他也开始了很多的善工，包括了监狱的改革。他不单单关心在监狱里服刑的人，服刑的人也关心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在许多的教会到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天使树的计划，就是收集一些的礼物，圣诞的礼物送给这些父亲或者母亲都在监狱的这家庭的孩子。这是科尔森他们的事工的开始。然后在几年前，因为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有一个基金会给了他100万美元的奖金奖赏，他将这100万全部的奉献给不同的慈善机构。我们看见这一个人的生命的下半段，就是在过去的40多年，他一直在跟随着他的王和他的主，去他要他去的地方，做他要他做的事。这一位的耶稣也是你的主，也是我的主，是你的君王，也是我们的君王。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君王，当我们带着自己的伤痛，我们各样的需要来到他跟前的时候，在他的主权下，他能够满足我们，他能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他也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这个疾病也包括了身体的病，也包括了我们心灵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或者是更重要的，他要来决定你我的去向。无论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工作的地方，在学校里，他要你和我来跟随他，按照他天国的议程来行事为人。无论在任何的地方，他就是那一位的王，他就是那一位神的儿子，叫你相信了他能够得到永生。他就是那一位的基督，是这样的一位的基督能够使喂饱了5000人。他所要求的就是你和我无条件的来顺服，来跟随他。如果你要来跟他玩游戏的话，要他来听你，就如你去拜菩萨一样的，或者广东人香港的黄大仙，有事情就去拜他，求他这样求他那样。如果这是你的心态的话，你和我要小心。因为约翰在这里说什么，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如果你要他在你生命做王的话，他的要求蛮简单的，你要听他，不是他要听你。但是在他的恩典怜悯，他也往往听我们所求的，是不是？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你我来听他，来顺服他，好吗？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带着各样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个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好不好？你就将你这一些的需要，你的伤痛，你都把他带到这一位的大牧人这里。一方面你要相信他能够满足供应，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求他帮助你，让你能够好好的跟随他，让他按着他的心意，他给或者是他不给你所要的。但是无论如何，他要你和我的就是听，就是顺服，就是跟随他，好不好？请你用你的话语将你的一切的所要的、你需要的都带到这位恩主的面前。或者你和我 也需要再一次的重新的将自己委身给他，让这一位能够喂饱5000人的耶稣在你的生命里来作王，乃是要你来跟他。好吧，就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啊，你告诉他。天父，谢谢你听也悦纳了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